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西方国家官员24号表示，俄罗斯部队已经在乌克兰彻底取得空中优势，而且持续逼近首都基辅，意图铲除乌克兰领导层。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俄军入侵以来发动超过160次飞弹攻击，包括短、中程弹道飞弹、巡弋飞弹及地对空飞弹。伴随数十架次的军机空袭，俄军从白俄罗斯往南移动，以图占领基辅北方一座机场。西方官员表示，俄军实际上已经消灭乌克兰空军的反击能力，使得基辅当局越来越难防守。欧洲一名西方情报官员说，很大程度将取决于乌克兰方面可以抵抗几耐，而我相信俄方将在几个钟头内寻求对首都基辅施加压倒性力量。华府一名美国国防官员亦都话，自24号上午以嚟，喺短短几个钟头内，佢哋已更逼近基辅。呢一名不具名嘅美国官员仲话，佢哋打算从根本上将政府斩首，然后换上佢哋嘅人马嚟统治。不过路透社话，呢一名美国高层国防官员冇提供证据。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24号为控制车诺比核电厂而战。该处1986年曾经发生致命大火及爆炸意外，酿成全球最严重核灾，这个亦都是苏联瓦解的因素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推文说，我们的战士牺牲生命捍卫车诺比，以免1986年的事件重演。车诺比废弃核电厂之后被俄罗斯军队拿下。白宫当日表示，美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在车诺比核电厂挟持留守工作人员的报道感到愤怒。美国陆军前参谋长基恩表示，车诺比在军事上没有任何意义，但它位于白俄罗斯到基辅最近的路线上，几乎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政府执行斩首行动的目标。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艾克顿表示，两军如果是为了控制核电厂而爆发战争，厂内有辐射性更强的核燃料，非常危险。联合国核子监管机构24号援引乌克兰监管机关的说话，称乌克兰境内现有四座核电厂仍在安全运作，车诺比留低的核废料和其他设施并未受到破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再次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停止侵略乌克兰，并撤走俄罗斯军队。古特雷斯在联合国总部对记者说，未来几日的决定将塑造我们的世界，直接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古特雷斯宣布，联合国将动用2000万美元的紧急基金，帮助满足乌克兰内部及其周围不断扩大的人道主义需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海瑟琳拉塞尔呼吁立即停火。他说，不断加剧的敌对行动对该国750万儿童的生命和福祉构成直接威胁。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比斯利说，乌克兰是全球主要的小麦出口国，如果由于冲突导致小麦生产和出口被切断，它造成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乌克兰。与此同时，外交官说，安理会成员在起草一份决议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重申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预计安理会礼拜五将就此投票。这份决议草案还呼吁俄罗斯立即全面、无条件从乌克兰撤军。外交官预计决议草案将在不受否决威胁的情况下获得通过，获得强有力的道义支持，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人权组织自由之家24号公布2022年全球自由报告，全球民主虽然连续16年衰退，台湾获得94分，继续名列自由国家，被中共强烈打压的香港今年被列为部分自由，中国就被列为不自由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对乌克兰发动特殊军事行动，威权势力崛起。自由之家2022年全球自由报告发出警讯，示警全球民主连续16年衰退，威权越来越可能取代民主，成为国际上国家治理标准模式。 报告指出，过去一年虽然有25个国家的政治权利和民主自由取得进步，却有60个国家遭遇民主衰落。自2006年全球民主开始恶化以来，2021年是民主制度改善情况最严峻的一年。报告表示，截至今日，全球有38%人口住在不自由国家，比例是1997年以来之最。全球每10人中只有2人生活在自由国度。澳洲25号扩大对俄罗斯制裁，目标针对多名俄罗斯精英人士和议员，并表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中共却对俄罗斯松绑贸易限制，令人无法接受。澳洲总理莫里森对中共缺乏强烈回应表达关切，并对报道指北京准许自俄罗斯入口小麦、松绑和俄罗斯贸易限制提出批评。他说，在俄罗斯侵略另一个国家之际，中国不应该对俄罗斯伸出援手，这个真是令人无法接受。今年二月初，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京时，俄罗斯国营农业监督机构表示，中国已经同意入口俄罗斯所有地区的小麦和大麦。中共和澳洲近期就贸易、疫情源头以及澳洲指控中共外交干预等议题发生争端。与澳洲相邻的新西兰亦加入西方盟邦对俄国制裁行列，不单止对俄罗斯发布有针对性的旅行禁令，同时禁止向俄罗斯军方出口货物。中国江苏官方23号就备受关注的铁链女事件发布第5版调查通报，丰源领导班子及其下属的宽口镇同事发村庄所属的村委会党政1、2把手等17名地方官员都被免职，其中有些村干部受到记过、严重警告等党纪或行政处分。不过这份通报中的一些关键内容并没有获得广大网民认可，反而招来更强烈反弹，更多质疑、讽刺和调侃。与此同时，4间中国著名高校、800名校友首次联合发表呼吁书，敦促江苏省当局依法依规履行职责，按规定时限公开调查报告形成的相关信息，以切实保障公民对重大公共事件的知情权。就在铁链女事件关注热度居高不下之际，当局以涉嫌寻人滋事为由，拘押前去精神病院探望白孩母亲的2名女性志愿者，并约谈警告一些博文作者和志愿者，封号删帖，还以防疫为由封锁事发地，诸如此类，进一步激怒网民，扩大了事态。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在礼拜四对乌克兰发起入侵战争后，150位俄罗斯国会议员和官员同一日签署公开信，谴责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是前所未有的暴行，并警告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这一场侵略将引发灾难性后果。据每日邮报网站报道，公开信表示俄罗斯民众并不支持这一场战争，并谴责普京个人下令对乌克兰发起了一场无理由亦不可能有理由的侵略战争。报道表示，普京24号清晨在莫斯科发表电视演讲，宣布对乌克兰发起特别的军事行动后，俄军已经从克里米亚、俄乌边境和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3路向乌克兰进攻。乌克兰受到俄罗斯从陆上和黑海发射的中短程导弹袭击。公开信敦促俄国人不要参与普京的侵略行为，并呼吁俄罗斯民众发声反对这一场侵略战争。信中还写到，只有大规模的谴责才能够制止这场战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受访时表示，他确信俄国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的目的是为了推翻乌克兰政府，而美国防长奥斯丁礼拜四与乌克兰防长通话，承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动摇。据国会山报道，布林肯礼拜四接受采访时说，美国非常清楚普京侵略乌克兰的目的在于推翻乌克兰政府。他还表示，拜登总统已经表明所有的美国部队都不会在乌克兰境内和俄罗斯作战。 但是如果普京军队开入北约成员国境内，北约协议的第五条将不会允许俄军这样做。他说俄罗斯部队确实有开出乌克兰的可能性，但会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条款阻止他这样做，就是北约第五条，袭击北约的任何一个盟友就是袭击北约所有的成员国。他强调拜登总统已明确表明我们将捍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我认为这个是阻压普京军队开出乌克兰的最有力的条款。英国首相约翰逊当地时间礼拜四下午宣布，作为对俄罗斯进一步制裁的一部分，英国将制裁100名个人和实体。俄罗斯总统就预告本国商界，俄罗斯经济将受到限制。首相在向英国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英国正是宣布针对俄罗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严厉的一揽子制裁措施。约翰逊公布了一系列严厉的处罚措施，包括冻结所有俄罗斯主要银行的资产，以及禁止俄罗斯公司在英国市场融资的计划。制裁包括立即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物品，并计划限制俄罗斯国民可以在英国银行存款的金额。约翰逊表示，在礼拜二对五家俄罗斯银行进行制裁后，将对俄罗斯国有银行 VTB 实施资产冻结。这些行动将使英国能够将俄罗斯银行完全排除在英国金融体系之外。拜登政府计划25号宣布大幅放宽口罩要求，以顺应当前 COVID-19 病例急剧下降的趋势。这个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将无需再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美联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将在礼拜五宣布改变用来确定是否建议戴口罩的评估标准。该标准从关注 COVID-19 的病例数转变为采取更全面地看待该病毒为社区带来的风险。根据最新数据，按照 CDC 目前的指导意见，全美大约 95% 的县都是建议戴口罩之列。新的衡量标准仍将考虑病例数，但亦会考虑住院率和当地医院的收治能力。根据目前的数据，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再需要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目前尚未清楚 CDC 的新指南将对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的规定产生哪种影响。CDC 主任罗谢尔·亚伦斯基在上个礼拜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机构正计划对 COVID-19 指南的内容进行更新，其中包括戴口罩的要求。据劳工部礼拜四公布的一个礼拜初领失业金人数报告显示，美国失业人数已经降至1970年的水平，截至2月19号的一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减少了17000人，是232000人。这个凸显劳动力市场的状态趋紧，裁员人数亦保持在最低水平。高频经济公司驻纽约首席美国经济学家鲁比拉法鲁奇表示，除了每个礼拜走势的数据外，随着与病毒相关的干扰继续消散，企业将进一步恢复正常的营运，失业数量的下降趋势将持续下降。总体而言，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意味着裁员人数仍将维持在较低水平。白宫礼拜四共宣布了10项新的措施，以加强美国的供应链，应对气候冲击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并确保中共或其他国家不能够将供应链当作武器来对付美国。这个是拜登政府长达一年的努力的一部分。高级政府官员说，自从拜登总统一年前签署一项加强国内的半导体晶片、电动汽车电池、稀土矿物和药物生产的行政命令以来，美国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他们表示还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以应对继续全流的供应链上的挑战，并加强国内工业基础。他们表示这个过程会产生一些短期收益，但亦会侧重于较长期的结构性改革。白宫还表示， 未来七个内阁机构将发布六份报告，以制定解决美国一啲最关键供应链中嘅薄弱环节，包括交通、医疗、国防同食品等领域。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